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118章。耶稣在清水准备与门徒过团体生活。如果拿这间简陋矮小的屋子与伯大尼的住宅相比，就像拉扎路所说的是个羊圈，但若和多纳斯的农舍比较，眼前该算是很好的住宅了。这是一间结构坚固、宽敞、低矮的建筑物，厨房四周的墙壁已被巨大的火炉熏得全黑，有张餐桌、几把椅子、水罐及一个旧的置物架，上摆了些杯盘。厨房的出入口是个粗糙的大木门，也是光线的主要来源。在门旁长形的墙壁上并排着三道门，通往三个狭长的房间。房间内的墙壁已经刷得粉白，地面和厨房一样都是硬土做的。其中两个房间有几张轻便的床，看起来像是团体寝室。墙上有许多挂钩，从前可能用来挂农具，现在可以用来挂衣服、外氅及背带等。第三个靠边的房间比较大，与其说是房间，还不如说是长廊，因为它的长宽不成比例，里面空空荡荡，只有个喂牛驴用的饲料槽。墙壁上还挂着金属环，地面也有些动物的蹄印，所以此处应该曾经是个马厩。在室外紧邻马厩旁有个露天的棚子，棚顶用树枝和石板搭成，由粗壮的树干支撑着，三面大开，左右两边约10公尺，正前方约5公尺。棚子的南面有根光秃秃的葡萄藤盘在柱子上，及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。我想夏天可以提供良好的遮阴。打谷场的中央有一个供牲口饮用的蓄水池，蓄水池旁还有一口水井，从地面看像个洞，四周用白色平滑的石头围了一圈。这也就是耶稣在清水即将与门徒们共同生活的地方。房屋的四周有田地和草原以及葡萄园，大约在300公尺外。请勿将我估量的尺寸看得太准。田园的中央还有另一座有露天阳台的美丽住宅，是耶稣和门徒们的住屋所不及的。在这房子后面都是橄榄树和灌木丛，遮住了远方的视线。伯多禄和他的哥哥安德勒以及若望正起劲儿的工作，他们清扫打谷场、房间、床铺并汲水。伯多禄在井边忙着整理绳索，以便汲水时更加结实耐用。耶稣的堂兄们手拿着锥子和锉刀修理门锁和窗板，而雅各伯协助锯木，他使用斧头的架势不亚于修船的工匠。多默在厨房忙碌，像个有经验的厨师，他把火候控制得很好，清理蔬菜也很有技巧。 蔬菜是英俊的尤达斯屈尊旧杯，从邻近的村庄弄来的。我知道附近有个或大或小的村落，只因为尤达斯说他们一周只烘焙两次面包，所以当天买不到。博多路听了便说，那我们来做糕饼，这里有面粉，快脱掉你的外袍去揉面团，然后我来烤，我会做。当我华多达看见那伊斯加略人弯下身去和面，全身沾满了面粉时，禁不住笑了起来。耶稣不在，西满、巴尔多禄茂、马窦及菲利伯都不在。今天比较辛苦，博多禄回答满腹牢骚的尤达斯说，明天会比较轻松，等到春天来临，一切都会就绪了。春天，我们要永远住在这里吗？尤达斯惊慌地问。怎么了？这间不是房子吗？室内也不会下雨，又有饮水和炉灶，你还缺什么吗？它很适合我，因为在这里闻不到法利赛人和他们同伙的臭味。博多禄，我们去把渔网拉上来。安德勒说完，便将弟弟拖走，免得他和那伊斯加略人吵了起来。那个人不喜欢我，尤达斯喊。不，你不能这样说，他对每个人都很率直，也很善良，倒是你经常不满足。多莫回答，相较之下他是个喜乐的人。我以为我们要过的不是这种生活。我堂弟不会阻止你做其他的事，雅各伯平静地说，我们很笨，所以都认为跟随他就是另一种不同的生活，那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顽固和骄傲。耶稣从未隐瞒跟随他会带来的危险及艰辛。尤达斯仍在齿缝间埋怨不休。犹大打斗正要将厨房的架子改装成橱柜，他说，你错了，就算按照习俗你还是错了，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必须工作，我们也在干活，难道工作对你来说是这么沉重？我倒不以为然，因为自从和他在一起，所有的事都变得轻松许多。我也觉得很愉快，没有任何不方便，就像在自己家一样，雅各伯说。在这里我们可以做很多事，尤达斯反讽。你究竟想怎样？长话短说，你到底期望什么？想住总督府吗？我绝不容忍你批评我堂弟的作为，明白了吗？尤大打斗大发雷霆。弟弟，安静，耶稣不喜欢这些争论，我们少说多做对大家都好，何况如果连他都不能改变我们的心，你以为你三言两语就可以改变对方了吗？阿尔菲的雅各伯说，你的意思，那颗不能改变的心是指我吗？尤达斯反击。雅各伯不再搭腔，他嘴唇叼着一根钉子，用榔头猛力敲击木板，发出很大的噪音，故意盖住尤达斯的牢骚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牧羊人伊萨格和安德勒同时走了进来。伊萨格手里拿着鸡蛋和一篮香喷喷刚出炉的面包。 而安德勒带着一箩筐的活鱼。这是管家派人送来的，他家主人吩咐问我们还缺什么吗？伊萨格说，你看，我们不怕饿死了。多莫对那伊斯加略人说，然后他又说，安德勒，把鱼给我。哇，这些活蹦乱跳的鱼真棒，可是怎么烹调呢？我不会做。我来处理，安德勒说，我是个渔夫。他走进了角落，开始将活鱼开膛剖腹。师傅正要回来，他绕了村庄一圈，很快你们就会看见人群过来。他已经治愈了一个有眼疾的人，我也走遍了这乡下去通知所有的人。当然牧羊人都做了，我们放弃了舒适宁静的生活，至少我是，我们做了许多事，但表面上好像什么都没做。伊萨格惊讶地看着伊斯加略人，他明智地不去搭腔，其余人也不说话，都怒火天鹰。愿你们都平安，耶稣站在门口露出可爱的笑容。当你抵达时，阳光似乎变得更加明亮。他说，你们真能干，都在工作。堂兄，我能帮忙吗？不，你休息一下，我已经完工了。我们满载食物而归，每个人都想给我们一点东西。如果所有的人都像这些谦卑的人，有一颗善良的心，该有多好。耶稣伤感地说，啊，我的师父，愿天主祝福你。博多路肩上扛着一捆树枝进入，还来不及卸下重担，他先问候了耶稣。如果我们有空，还要多做一些。在这乡下，我们也拥有了一幢别墅，我们要把它改成伊甸乐园。我已经把那口井整理好了，晚上能够看得清楚，汲水时水罐才不会掉进井里。还有，看你的堂兄们手多么灵巧，他们已经准备好我们长期居住所需要的东西。他们的工作我这个渔夫完全外行，真的很棒，就连多莫都可以当黑洛德的主厨了。尤达斯也很能干，他做了些可口的糕饼。有什么用？现在已经有了面包。尤达斯气呼呼地回答。博多路瞪着他看。我华多达还以为他们会针锋相对，然而博多路只是摇了摇头，拨弄着火炉，将尤达斯做的糕饼放上去烤。东西快要好了，多莫笑着说。你今天要宣讲吗？宰波德的雅各伯问。是的，你同伴们宣布在第六和第九时辰之间，中午12点至下午3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吃饭。过了一会儿，若望将面包放在桌上，安排了座位，放好杯盘及水罐，同时多莫端来水煮的蔬菜和烤鱼。耶稣坐在中间，他奉献并祝福了食物，再递给他们，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。当他们还在用膳，有些人已经来到打谷场。博多路站了起来，走向门口说，你们需要什么吗？我们要找师傅，他不是在这里宣讲吗？是的，他要宣讲，但他还在用餐， 因为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你们坐在那里等一下吧。这一小群人便走到棚子底下。天气越来越冷，也可能会下雨，我想应该移到空的马厩里。我已经完全打扫干净了，那饲料槽可以充当他的座椅。不要胡说八道，拉比就是拉比，尤达斯说。什么胡说八道？如果他生在马厩，就能坐在饲料槽上宣讲。博多路说的对，但拜托你们彼此友善一点。耶稣说这话时似乎显得有些疲惫。他们用餐结束，耶稣立刻走出去会晤那一小群人。师父，等一下！博多路追着耶稣喊，那泥地还很潮湿，你的堂兄已经为你做了一张椅子。没关系，你知道我是站着宣讲，民众希望看着我，我也希望看着他们。我宁愿你们弄些椅子和轻便的床，有些病人会来，他们用得上。你总是为别人着想，我的好师父。若望亲吻耶稣的手说。耶稣走向那一小群人，微笑中略带伤感，所有的门徒都跟随着他。博多禄站在耶稣旁边，他要师父弯下身，好向他说些悄悄话。在墙后面，我看见那个蒙面妇女，从今天早上开始，她已经在那里了。她由伯大尼就尾随着我们。是要我打发他走，还是别理他呢？我说过，不要去打扰他。但是如果他像那伊斯加略人口中所说的是个奸细呢？他不是，相信我说的，别去打扰他，也不要告诉其余的人，得尊重他的隐私。我什么也没说，因为我想这样更好。愿你们这些寻找天主圣言的人都平安。耶稣开始宣讲，他走到棚子的尽头，背向房屋，缓缓地对着大约20个人宣讲。有些人坐在地上或靠着柱子，在11月温暖的阳光下，当人们在谈论生命与死亡这两个字眼时，经常会陷于错谬。人所认知的生命是自出娘胎之后开始呼吸、进食、行动、思想，直到有一天时间来到，他停止了呼吸，无法进食，思想停顿，不能行动为止。当人变成一具冰冷、僵硬、没有感觉的尸体，即将被埋入坟墓，人称之为死亡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我希望能让你们明白，我所说的生命指的是什么，并指示你们与生命相称的行为。生命并不等于生存，生存并不代表有生命。举例来说，这株缠绕柱子的葡萄藤，它生存着，但并不拥有我所说的生命。看，远方那只绑在树干的羊，它只是生存者，也并不拥有我所说的生命。我现在要讲论的生命，并不与人的肉身 同时开始存在，也不因肉身的腐朽而结束。我所说的生命，不是在母胎中开始，而是天主的思想所创造的一个灵魂，为了与一个人的身体结合，灵魂的生命，是罪恶所能谋杀的。人起初只是一粒肉质的种子，逐渐发育成长，与五谷或水果的种子不同，起先只是如同其他动物慢慢的成型，就像你们看见一只怀孕的母羊腹中的胚胎一样。人至受孕时，当那非肉质的精神体灵魂，也是最有能力最崇高的部分，渗入人的胚胎时，这个胚胎便不同于动物的胚胎，不但生存，也会心跳，而且按照创造者的思想去生活。现在他称为人，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造，成为天主的子女，天堂未来的国民。人如果最后要能够返回天堂，生命必须维持着。人有可能是行尸走肉，以人的形象生存，却缺乏人的生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，生命并不与生存同时开始，而当肉体腐烂时，生命仍然存在。在人出生以前，生命就已经开始，生命永无终结，因为灵魂不死不灭。换句话说，灵魂不会变成虚无。灵魂能死于永恒的宿命，如果他拒绝那幸福的宿命，死于圣宠，便永远生活于痛苦之中。这生命在尘世间若能把持住，活出一个完善的生活，它将如同它的创造者一样，成为永恒的、完美的、幸福的。我们对生命有责任吗？是的，我们有。生命是天主的恩赐，天主的每一种恩赐都要小心使用和保存，因为这些礼物就像施恩者同样的神圣。如果国王赐给你一件礼物，你会滥用吗？当然不会，你会视为家中的荣耀和珍宝，世代相传下去。所以为什么要轻看天主恩赐的礼物生命呢？我们该如何去使用和守护这神圣的礼物呢？我们要怎样来保持这天堂之花灵魂活着，直到有一日回归天堂呢？你又如何做到超越生存并活到永远呢？关于与生命相称的生活，以色列法律有明文规定必须遵守。以色列有先知及义人所立的榜样，教导如何去遵守法律。以色列现今也有圣人，所以以色列不能错误，也不应犯错。我看见了污秽的心以及灵魂已死的人到处游走，因此我告诉你们，要做补赎，向天主圣言敞开你们的灵魂， 遵行永恒的法律，给你们那奄奄一息的生命新鲜的血液。如果你们的生命已经死亡，请来归向真生命，即归向天主，要为你们的罪哭泣，高喊求你怜悯。你们得复活，脱离罪恶的生活，不要做行尸走肉的活死人，免得你们永远受苦。我仅和你们讲述如何获得生命及保存生命的方法。另一人习者若翰曾向你们提到，要做补赎，你们要清除心中淫欲不洁之火和罪恶的污泥。而我却对你们说，我可怜的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研读法律，让我们在其中再次聆听真天主为父的声音，然后我们共同祈求永恒之父说，愿你的怜悯降到我们心中。现在是阴霾的冬季，春天不久将至，一个已死的灵魂要比被风霜蹂躏光秃秃的生灵还更悲惨。然而如果谦逊、善治、痛悔和信德渗透你们，你们便像春天的生灵，重新获得生命的气息。你们将会向天主绽放，在未来结出真生命的永恒果实，世世代代直到永远。请你们奔向真生命，不要只是生存，而是要开始活出真生命。那么死亡将不是终结，而是开始一个永不终结的日子，充满了无限的喜乐与平安。死亡是个胜利，先是灵魂得胜肉身，脱离罪恶的奴役，然后是肉身复活的胜利。当他复活时，将被召唤永远分享这真生命。我因真天主之名应允赐给那些愿意为自己的灵魂得到那真生命，并在他们的脚下踏碎淫欲和私欲偏情的，将享有天主儿女的自由。去吧，每天这个时刻，我会向你们宣讲永恒的真理，上主与你们同在。群众交头接耳，逐渐地离去。耶稣走回屋里，神事结束。